第四章，请看约翰福音第四章。今天的题目是得活水永不渴，得活水永不渴。这章圣经第一节啊，从第一节一直到42节，这是第一大段。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得活水还要流活水，是指着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，怎么样使他能够得到活水，以后也借着他能够流出活水。你怎么得活水呢？在这一章里啊，这一大段里面有这么一个关键，就是丈夫要交出来，交出丈夫就能够得到活水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开始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所以不但是法利赛人在议论，前面那约翰的门徒也在议论，可见的耶稣的门徒很多人到那里去施洗。主知道，那主知道以后怎么样呢？第二节是解释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。但是耶稣的门徒施洗也就等于是耶稣的工作和果效。那么耶稣知道了以后怎么样呢？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离开了南方，又回到了北方。这说明什么？工作越兴旺应该越留在这里，主不是这样。主随时隐藏自己，他不但不高举自己，他隐藏自己，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使劲的没完的工作，他乃是处处要隐藏，要躲避。因为法利赛人知道什么意思，法利赛人对耶稣是嫉妒，是嫉妒，是不怀好心的。所以耶稣看见这样情况，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。这就是主给我们留下的教宗啊，他不贪虚荣，他不是去追求这些个名利，他不为自己去传名，反倒要隐藏。那他要回到加利利，从南方要回到北方，所以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撒玛利亚正在南北当中，南北当中，这里必须经过，是路线必须经过。其实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因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，成见很大，也是传统留下来的，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不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，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要到北方去，他们都绕道而行，他们宁可过约旦河走另外的路，他们都不直接经过撒玛利亚。那这里耶稣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我想不是因为环境，因为路线不得不经过，乃是主耶稣是刻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要经过撒玛利亚，目的是要救一个罪人，这个是主的目的。所以这里于是就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。叙加是属于撒玛利亚的一个城镇啊，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是酩酊，酩酊大醉啊，酩酊的意思。而且这个地方呢，实际一看地图就知道，它就是世界，雅各曾经留在世界，在那里买地啊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所以耶稣呢就停在那里了。在那里为什么停在那里？因为那里有一口井，耶稣啊很疲乏，就坐在井旁了。耶稣因为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，坐在井旁。我们知道啊，从南方，就哪怕是从耶路撒冷，你要走到了北方，到耶稣自己的家乡，这当中要经过120里左右，至少100多里路。所以当中呢是经过这个叙加，就是叙加的两头差不多都是100多里，所以这是一定是困乏，过去也没有什么好的交通工具，耶稣走得很累，所以他就坐在井旁，主在休息。那是约有午正，那这烈日当空啊，是又累，太阳又晒啊，而且呢肚子又饿，因为门徒是 进城去买东西了吗？一定是又饿又渴。主坐在井旁，这个时候第七节就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啊。那么这个妇人为什么这个时候打水？一般人打水早上打水，晚上打水，阴凉啊，很舒服啊，也不至于这么晒，一定有原因的。后面我们就知道，因为这个妇人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个淫妇，她也真的很羞耻啊，曾经呢嫁过五个丈夫，所以呢她在午间来打水，正好耶稣就遇见她啊，就遇见了耶稣。所以下面我们看耶稣他是抓住机会来传道救人，虽然很疲乏，虽然很困倦，虽然很劳累，虽然也很饥饿也很渴，耶稣抓机会。怎么跟他谈呢？耶稣就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他来打水，借着水耶稣要跟他开始谈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真的渴了，实在是渴了。要我们想啊，渴比饿难受，我自己亲身经历过，那个渴起来，我告诉你啊，一点路都走不了，甚至于简直倒在地上，又累又乏啊。耶稣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耶稣渴了，到底他渴的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非得要撒玛利亚给他口水喝才能解渴啊？所以我们要思想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临终之前，断气之前，耶稣的七句话里，其中有一句话还是最后说的，说了这句，又说了一句成了啊。然后耶稣就把灵魂交予父神啊。耶稣这七句话里，其中一句是什么？我渴了。所以我们要思想耶稣渴什么？救恩已经成功了，他渴的是世界的灵魂。可能是每一个罪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，所以耶稣对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，只剩下耶稣一个人，就剩耶稣一个人，眼前呢又是一个妇人，而且呢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。按规矩，按当时的风俗习惯来讲啊，撒玛利亚人啊和犹太人是根本没有来往，根本没有来往的啊。所以耶稣是一个犹太的先生，怎么好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呢？这就可见了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为了救这一个罪人，他是打破了陈规，他不顾别人对他的议论，他不顾一切，他为了要跟这个妇人谈话啊。所以门徒都不在，就耶稣一个人，眼前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。这个妇人你看她怎么样？她一定好惊奇。第九节大家看，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你看看她看得出来她是犹太人啊，你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而且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？不要说别人惊奇了，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都觉得好惊奇，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啊？这里也没有提他到底给他水没给他水。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这是一个金规戒律一样，在当时来讲，一般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乡村，如果大家都不这样做，大家都认为是这样的话，你特别去做，你会遭到众人的舆论，人家对你的反对。耶稣不顾这些，而这个妇人也觉得稀奇，你怎么会跟我说话呢？而且跟我要水喝啊？所以耶稣就回答了。耶稣回答什么？耶稣根本没有提他问的问题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来求他，他也必给你活水。原来耶稣并不是真的啊跟他要水喝，乃是借着要这个井里的水喝，耶稣要把生命的活水来给这个妇人。这就是耶稣跟他开始谈话的目的。耶稣打破陈规，不顾众人的一种习惯，当时的风习，他都不顾一切，目的要给他活水啊！所以他说，你若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恩赐 就是从天降下来的恩典，和对你说话的给我水喝的是谁？所以这里就提到了这个妇人，耶稣就在眼前，他不认得耶稣是谁，他不认得。所以整卷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认识耶稣是谁，耶稣的目的也叫他认识耶稣是谁。你如果你认识，你就知道耶稣给你的不是普通的水，那是要给他生命的活水。妇人又说了，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仅有身，哪里得活水呢？他根本不信。为什么不信啊？不是因为他不渴，乃是他看环境啊，这里哪有没有打水的器具，水又这么深，凭眼见看环境那是不可能，所以你这个水还是得不到啊。这连着我们看呐、啊，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呐、啊，她得不到活水，耶稣要给他活水，在当时啊开头的时候他得不到活水，这里有许多的拦阻，这个拦阻是代表他里面的拦阻。第一就是他有老成见，你是撒犹太的先生，那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，你怎么跟我要水喝？这第一点，我们常常啊要蒙恩很多的拦阻，第一个拦阻就是老成见，第二也是个老习惯，我是个妇人，你是个男的先生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呀？老习惯，一般是这样的啊。那个时候的习惯就是这样，一般不能随便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，跟撒玛利亚来往都不对了，跟一个妇人说话那就更不好了嘛，是吧？又是老成见，第二是个老习惯。还有呢，耶稣说你不知道他是谁呀？如果你知道啊，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那么你早就要求他了。早就求他，他早就给你活水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说明啊，耶稣实实在在要把活水给他啊。他底下我们看啊，这个妇人又回答了，仅有身又没有打水器具，哪里得活水呢？底下第四又一个拦阻，第三是凭眼见看环境，第四什么拦阻？老传统啊啊，我们的祖宗，我们代代都在这打水喝，你还有什么新鲜？啊，祖宗啊，雅各把这井给我们的啊，他自己和他儿子，子子孙孙一代又一代，连孙婿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还比他还大吗？第五点就是瞧不起耶稣，轻看这位犹太先生，这都是因为他不认识主。我们开头对主也是不认识的，听人讲道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耶稣是谁？大概是洋教吧、啊、很多的就是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认识。所以这我们连续看一下，一共是五点，五个方面呢、啊、这个妇人呢、啊、他开头的说他根本不信，也得不到活水，虽然他心里也很想得到，但是他得不到，因为有这么多拦阻，有这么多拦阻。等一下我们还看到他还有第六点，所以叫做六个丈夫，六个丈夫，六个拦阻、啊、可能我们 比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拦阻还要多。你要得活水嘛，这些个成见，自己的凭眼见，自己的老习惯老传统，对主瞧不起，这些我们都要拿掉啊。所以他最后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你比我们祖宗雅各还大，其实耶稣比亚伯拉罕都大，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们的主，还瞧不起呢？哎，我们祖先是雅各啊，不认识主啊，不认识主。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此就灰心了，或者就作罢，算了算了，这个妇人跟他讲白讲，跟讲完简直叫做对牛弹琴啊，简直一点不动。你想，耶稣接着又对他讲十三节十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这两节是中心节呀、啊，非常要紧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可见的主耶稣是诚心诚意的要把活水给他，而且向他指出来，你喝这个水啊，你还要再渴，管得他天天打水。这个渴不但是天天打水的渴，而且他心灵里面的渴永远不能满足， 所以难怪一个丈夫，后面你看到几个丈夫了，曾经有五个丈夫还不满足，又占了一个人家的丈夫，这不是自己的丈夫吗？所以渴呀，你喝这个水代表世界的物质，物质情欲一切的一切叫人不能满足，喝了还要渴。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所以这个水只有耶稣能够赐给人，就永远不渴。这个水代表十字架的救恩，救恩的泉源，以赛亚书十二章我们要来到救恩的泉源，欢然的取水，救恩的泉源来到他面前才有，永远不渴，给你有满足。我所赐的水，而且在它里面要成为泉源，不但你自己有了活水，你还能够流活水，成了泉源，一直涌，涌到哪里？涌到永生。这个妇人听了以后好惊讶呀，他就马上说了，先生那你请你快把这个水赐给我呀，叫我不渴，我也不用这么麻烦，还得跑这么远来打水，可见的很远的路。也可能他是什么呀，为了避免人家注意他，或者绕道跑了远处来打水，也不一定，是不是？何必我这么苦呢？你给我这个水喝，我就不用怎么样来打水。所以这个妇人她不知道，但是她实在是渴，说明她渴不渴？她渴，她需要主对她一次一次的主对她谈话，借着主的话使她苏醒，使她蒙恩，给她指点出来她应该怎样得到活水。那就是从第十六节开始十六节，从十六节告诉我们怎样得到活水。耶稣乐意把活水给人，而且耶稣是诚心诚意说了再说，而且告诉他这个水叫你永远不渴，永远不渴，那你真正的满足。那你怎么得到呢？耶稣对他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，叫你丈夫来。这妇人就说了，马上就说我没有丈夫。所以行淫的人呢，从来是像箴言所说的一样，他吃了以后呢，把嘴一擦就说没有，从来不会承认的，因为这个都是暗中犯罪，行淫，淫啊什么呀？跟别人行淫，或者跟你有什么呀？有夫之妇，跟有夫之妇来行淫，所以他马上就说没有。耶稣说：“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做的，因为他五个丈夫可能都离了吧？你已经有五个了，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，所以你说的也对。”耶稣这个话就是给他指点出来，一方面说你说的对，这个对的意思你说你没有，实际上呢，你不但是没有，你不是没有，而是你有五个，已经有过五个，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。所以妇人马上就惊奇起来了，他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这是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开头的认识，开头的人本来就你不过是个犹太人，现在知道你是个先知。耶稣开头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在地上三年多的工作，耶稣的确是先知。但是耶稣不仅仅是先知，他为什么说你是先知？因为耶稣把他一生所做的事都给他指出来了。后面不是说吗？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跟这个行淫，跟那个行淫所做的一切接了离，接了离，接了离五次五个丈夫了都给他指出来了。所以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。但是第二十节好像跟前头没有关系，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此时此刻她实实在在的承认，她你看她有没有反驳了？她没有，开头她反驳我没有。所以第六个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的第六个拦阻是什么？行淫诡诈，行淫加诡诈他都不承认嘛，就是行淫诡诈。但是呢，耶稣给他指出来以后，他没有再不承认。有没有不承认没有，说明他承认，真正的承认，认罪悔改。所以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但是他思想里，他的心里有第二个困惑。第二个困惑是什么？就是律法上的一种敬拜的捆绑。他说 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那大家争圣地啊，你说在撒玛利亚，我说应该在耶路撒冷。这当然也是个历史的过渡，耶路撒冷曾经是敬拜神的地方，但是你看看耶稣怎么回答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这句话很要紧，就是你敬拜的中心是谁，是主，你信他，信这位神，时候将到。什么叫做时候将到？因为耶稣说话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啊，不在山上，不在耶路撒冷，意思说不受环境地域的限制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时候将到的意思就是主的身体有一天借着耶稣死而复活，主的身体就代替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耶稣就是殿，他拆毁了，他重新三日他就重新建造起来。所以耶稣特别说了一句，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，那就是这个犹太出来救恩是谁呀、啊？不就是借着耶稣成功的救恩吗？没有救恩，敬拜都是外面的环境的这个古代规定的，或者摩西律法里规定的。的确我们知道申命记十二章嘛，明明说你们敬拜神，你们献十分之一，你们献祭，你们都要到我留名的地方，那就是指着耶路撒冷。在那个时候是对的，但是耶稣死里复活以后，救恩产生了以后，就不一定是在某某地方某某地方。所以耶稣就说时候将到，又提了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在原文的意思说啊，在英文就是这样说的，因为父要找到这样的人来拜他，要是寻找的意思，他在寻找什么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这一段的回答说明一个问题，说明什么？主耶稣不但是跟这个妇人谈到要把生命的活水给他，目的是救这个妇人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以上这一小段话更进一步说明主耶稣的救恩，主耶稣来还要救他脱离律法的捆绑。什么叫律法的捆绑？罗马书第七章，律法的捆绑啊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六节，大家听我读，七章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，这个心灵就是圣灵，小字，要按着圣灵的心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这一点也是借着耶稣的救恩救我们，不但是救这一个妇人，也是救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不但是犹太人，脱离律法的捆绑，不是按照遗文，按照古代的一些规矩或者是指定的地点来敬拜神服侍主，乃是按照圣灵的信仰。所以这段耶稣实在是针对着这个妇人，也说明他的确是有这个问题啊！你们又说这样，我们又是那样啊，到底哪样啊？说明他真正得到救恩以后，第二件事他就考虑到了什么，就是怎么敬拜神。今天对你我也是这样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敬拜神，怎么敬拜？不是在撒玛利亚山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今天你在哪里都可以，要紧的是你要用心灵和诚实。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为在圣灵里的敬拜，在真理的敬拜。诚实就可以翻译成为真理，你在圣灵里，在真理，真理里的，这是真正的敬拜。我们的父就愿意寻找这样的人。二十四节又接着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不是用你的头脑，用你的感情，用你的灵来敬拜神，因为神是个灵。底下妇人说，我知道弥赛亚就那成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 来了，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耶稣说，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所以不跟耶稣谈话，怎么会认识耶稣是谁？你不听耶稣讲道，你怎么知道耶稣是谁？这个妇人从开头耶稣一步一步跟他谈，他认识了耶稣，你是先知，现在更认识了，原来妇人所说的那弥赛亚在哪里？就在眼前，就是跟他说话的这一位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就是基督，这不是吗？对主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都是通过主耶稣这样的耐心的真正的对他教导，这样的细细的来给他解释，让他明白，让他明白，让他知道该怎么敬拜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捆绑，有罪恶的捆绑，也有律法的捆绑，许多条文的遗文的一些个外面的规矩，很多这些个，许多教会里也有这个层层相传的，代代相传的一些律法的捆绑，这些个我们今天见证耶稣基督，他都能够救我们脱离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在真理里面，也就是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什么叫捆绑？捆绑就没有自由，是耶稣给人自由，这个自由使这个妇人不再犯罪，这个自由使他脱离了律法对他一切的捆绑。第一，我们接着看27节，27节和31节以后有这么一点插入，是专门讲了耶稣和门徒的关系。21节，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。你看，不要说外面的人，连耶稣自己的门徒对耶稣都不理解，也不能谅解，只是不敢讲，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者你为什么和他说话，和一个撒玛利亚说话，而且是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，连门徒都不懂。所以耶稣不管他们懂不懂，耶稣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一件事情，不一定人人都了解你，你才要去做。耶稣这样的爱灵魂，28节到30节讲到这个妇人得到了活水，你看他什么态度？他马上就去流活水。所以这段就是得活水要流活水。28节，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，水罐子要是干什么了？不要了，扔了一边去了，就往城里去对众人说。你看他这个广传呐，他不是对一个人两个人说，对大家说，你们来看呐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件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这就叫做见证。谁都知道这个妇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妇人，你想啊，这样的一个淫妇，那出了名的了。他这句话就表示，哎呀，他实实在在得到了救恩。我素来所行的有什么好事呢？以前羞羞答答，不敢跟人讲啊，人家都睡午觉了，都休息了，他出来打水，多含羞啊！现在怎么样？他大声的喊叫，他得到了救恩，是一个人生命啊，是真正的你得到没得到活水？你真正得到，你就会像这个妇人一样。有一个人呐、这个人呐、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，所以一个真正蒙恩的人，就你素来所行的都要倒出来，都要倒出来，都说出来了。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你看他在传基督了，就说明他进一步认识主，众人就都出城往耶稣那里去。所以借着这个妇人把人都领出来了，把人都引向基督。因为他一提基督，当然大家当然很惊动了。他一听，哎呀，真的有基督出来了！啊，旧约先知所说的基督真的在此啊！所以大家半信半疑嘛，起码也都出来了，往耶稣那里去。感谢神的，这个妇人不用你教，不用学，他自然就会传福音，因为他得到了生命的活水。只怕你没得到，你得到你就会去传。31节。接着就是耶稣和门徒的对答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，拉比请吃。门徒没别的，去出去买吃的去了，回来就吃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那意思我吃了，我有东西吃。门徒更不懂了，门徒就彼此对问，也不敢问耶稣，对问说，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？ 那意思我们出城这一会儿功夫他吃完了。耶稣回答了，耶稣说什么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这是我的食物，根本不是门徒所想的买了烙饼还是买了馒头回来，我的食物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常常把食物看得太要紧。所以耶稣曾经啊，在第六章也讲到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什么呀？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。耶稣在为永生的食物劳力。耶稣什么叫食物？什么叫水？水就是渴，你就要喝水；食物就饿。所以耶稣的满足是什么？他的满足不是等着门徒啊，快来呀、啊，给我买点吃的吃啊。固然耶稣是饿了，但是他最大的食物满足是什么？就是遵行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，哪怕非常的劳累、疲乏、困倦、饥饿都不顾，他做成他的功，这就是我的食物。所以讲到这里啊，我们看后面，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彼得啊，在午间的时候饿了啊，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。饿了以后什么？他上了房顶上去祷告，肚子饿了，结果看见异象，也是起来让他宰了吃。所以你就明白吃是什么意思，就让你遵行神的旨意，把一个外邦人传福音的异象给了彼得，可惜他当时拒绝不吃。主耶稣啊，给我们做榜样。接着耶稣讲到要收割庄稼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根据什么？就根据这个妇人呢、啊，一讲就信。马上就去传，你看圣灵的果效多么大，而且传了以后怎么，撒玛利亚人都得救了，都蒙恩了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？按照日历大概是这样，还四个月才收割。但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前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要迫切啊，爱灵魂呐、啊，收割庄稼，要知道这个时候，还以为还四个月呢，还早着呢。就意思说，收割庄稼不要单言，不要再单言。收割庄稼得庄稼，积蓄五谷到永生。这个收割是把五谷不是收在仓里，乃是把它们带到永生里面去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。可见是真的，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是指着耶稣有一天要升天，留下门徒要做什么工作？收割的工作。耶稣的一生当然不止耶稣，多少先知众仆人劳苦撒下了种子，将来有一天你们收割了，好一同快乐。所以不管是撒种的还是收割的，特别是撒种的劳苦啊，劳苦啊，太阳晒啊，流汗啊，当时也看不到一点果效，没有收成啊。你收割的，你当时马上就一割下来，喜获什么呀，丰收啊，你当然很快乐。所以这一段就要收割庄稼，要收割庄稼。谁在收割庄稼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在收割庄稼，赶紧撒种收割。所以三十九节接着又讲到这个妇人的事情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人信了耶稣，怎么信的？就因为这一个啊，得救了的淫妇，她本来是个淫妇，得救了，蒙恩了，她去传的结果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她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这个时候他也不顾自己什么脸皮啊、面子 啊什么不好看的、啊、羞耻啊，认罪不是羞耻，你不认罪才羞耻。他肯承认了，我素来所行的有什么好事啊，都见不了人的事，是不是都是暗中行的，但是他都给我说出来了。底下一次撒玛利亚人就来了，不但来见耶稣，而且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。耶稣啊，你在我们中间也住下吧。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。你看耶稣多忙啊，只答应住两天。但这两天，耶稣传出许多神的话，所以
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撒玛利亚传的是自己的见证，现在更需要的是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我们出去不单做见证，要传耶稣所说的话，就是圣经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他们就对妇人说了，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，是我们亲自听见了，知道这真是救世主。亲自听见什么？亲自听见耶稣对我们说话。所以我们走到哪里，今天耶稣已经升天了，我们要把主的话，凡他所吩咐我们，都要教导人们去遵守。主说，我就常和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也要传主的话，要传主的话啊！所以他们知道什么？就知道这真是救世主，真的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对主的认识，实在是要一步一步的啊！这一次是这一个撒玛利亚的这些个人，他们认识了耶稣是救世主啊！不管是撒玛利亚人，是犹太人，是外邦人，主耶稣是救世主，他来了是拯救全人类，凡信他的就蒙恩典啊！这是到42节，整个这一大段是关系到主耶稣怎么样啊，在最困苦艰难中，疲乏劳累，饥渴饥饿中，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，和他的果效结果啊！所以主给我们做了榜样，他是不顾一切还要传福音去救人。主的食物是遵行那差他来的旨意做成的功，所以我们一生以遵行神的旨意为要，最要紧是遵行神的旨意。底下我们接着看43节到54节，这是第二大段，43节到54节这一段是耶稣第二件神迹，就是在耶稣回加利利的路上啊，第二件神迹。这第二件神迹是指着他在迦拿行了第二件，第一件就是第二章，耶稣在迦拿娶亲的宴席上，耶稣行的神迹使水变酒。这一次耶稣就是在原来的那个地方，就是迦拿那个地方，耶稣又行了第二个神迹。我们看一下，过了2天，耶稣离了那地方，因为他们求耶稣嘛，耶稣多住了2天啊，就在那待了2天，就离开那地方往北方去，往加利利去。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，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啊，这个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，的确是啊，本地的人呢、都不接待先知。但是45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怎么样，加利利有些人接待他，这个接待是指着外面接待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说到了加利利，加利利人间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，就接待他，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啊。这些加利人他们也是同样的，在过节的时候都上耶路撒冷去，而且他们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事。当然这一件事里面包括耶稣行神迹，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所以他们就接待他啊，接待他。但是真正信主的还是不多呀，你看下面就举一个例子了，这是第46节，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，这个地方就是在北部啊，在迦拿这个地方，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，有一个大臣啊，当官的是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，他听见了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，他蛮有信心，他就来见主。为什么要见主啊？因为儿子要病的厉害了，他说求他呀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所以这一个大臣他知道只有来求耶稣，求耶稣。所以耶稣就在那说，若不看见神迹奇事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所以耶稣的确是见着神迹奇事，带领人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信耶稣所行的神迹吗？信耶稣所传的道，那是更要紧的。但有的时候耶稣的确行神迹，下面这个就是一个神迹，而且这个神迹就因此这大臣全家都信了耶稣，都信了耶稣。所以常常 神也借着神迹奇事来带领人。但最要紧的是，这个大臣他宝贵的在哪里？下面我们看，是他信耶稣所说的话，而不是这个神迹的本身。我们看啊，48节，耶稣就对他说，这个我们念了49节。那个大臣就说了，先生，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他非常恳切，他心里想，耶稣一定得下去医治或者按手，那么我的儿子才会好。你看耶稣怎么说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那人信耶稣所说的什么话就回去了。所以这个大臣很宝贵，本来他是求耶稣你来，你到我家里来啊，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啊，但是耶稣怎么样，耶稣啊看他有信心了，所以就是你回去吧，你的儿子就好了，活了。他没有怀疑，是他没有马上拉着耶稣，你去吧，你非得到我家，你看见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怎么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他就回去了。这个信心是很宝贵的啊，有人是非见神迹才信，这个大臣不是这样，乃是先信神的话然后再见神迹。结果大家看51节，正下去的时候他就跑来迎接他说，儿子活了，奇妙吧。而且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呢，他们说昨日未时，未时就是昨天7点钟热就退了。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，所以他坚信神的话，坚信主耶稣所说的话，而且他问这个时候就证明耶稣说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就活了，也就是他信，你什么时候信什么时候就见神迹啊，就活了，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。所以为了这一个儿子使全家信，所以有的时候常常啊信主不信则会有一些特别意外的遭遇，实际神是借着这些遭遇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没有这个遭遇，没这个难处，可能他还不会来见耶稣。你做一个大臣，你忙死了，一天忙得不得了，一天的这个日理万机啊，很多的事情要做，很多的工作要做，哪一工见耶稣啊？这苦难来了，逼他见耶稣，这一见耶稣蒙了大恩典了，他自己和他全家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，在路上耶稣起行。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，实质的改变，第二个神迹如同是死人复活，都快死了嘛，都没有指望了嘛，又复活了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使无变有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你只要信他。而且呢，这两个神迹也代表我们每个人要经历这个神迹，让我们的水也能够变成酒一样的实质的改变，叫别人能因我们蒙恩啊，让我们死人都活过来，使全家都蒙恩啊，经历主耶稣的话。主的话是何等宝贵，所以通过这一章圣经，我们实在看到我们要得到活水吗？那你要渴到主的面前，你要把你自己的丈夫交出来啊！这个妇人她对耶稣开头对她所传的所说的话，要给她活水，她有老成见，她有老习惯，她有凭眼见，她有老传统，她轻看主，最后呢她还有淫乱，还有诡诈。但是借着耶稣一次又一次的对她讲话，对她谈道，耶稣就是决心的诚心的要把活水给他，终于这个妇人得到了，得到了，因为他承认了，他再没有去反口，再去辩驳，再去否定，他没有，完全承认。所以说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说的所做的一切的事都说出来了，他太佩服了，所以丢下水罐子他就去传主，传主，全城人就蒙恩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是像这个撒玛利亚人，看最没有指望的人啊，也人最什么呀，对这个最叫人唾弃的人，这人瞧不起的人，主都去救他啊。所以我们更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渴他的活水，得到他的活水，把我们里面一切不管是律法的捆绑，各样的捆绑，求主给我们把自己的这些都带到主的面前，都把自己的罪恶，自己的丈夫都交出来。什么叫丈夫？辖着我们的罪， 我们也传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自己一套。你天天祷告都没有，你要靠主决心要改，不然我看有的人也是祷告，结果还是没有改，挟制你啊，挟制我们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丈夫，叫我们不得释放，让我们被罪恶捆绑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自尊，我们的私心啊，我们的诡诈，我们的虚荣，我们的一切一切这些，我们都要把它交出来，我们一定会在主的面前蒙恩。好，今天我们。